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今天这集要回应一位听众的来信，他问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如果紫金属和实体金属脱钩，矿产股会怎么样？
师兄，我注意到最近市场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
什么现象？
白银价格已经突破79美元了， SLV、TSLV 这些 ETF 都在暴涨，特别是 AGQ 这个两倍杠杆 ETF 涨得更凶。
对，我也注意到了。
但是呢，矿产板块却是持平的，有些矿产股甚至还在下跌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白银在涨，挖白银的公司股票应该也要涨。
这个现象很值得讨论，我怀疑很多散户投资者正在抛售矿产股，然后涌入 ETF。
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？
因为散户觉得 ETF 更简单、更直接、更直观，白银涨 ETF 就跟着涨。
听起来好像有道理耶。
但这恰恰是个危险的信号，这说明大部分投资者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风险在哪里。
什么意思？
ETF 比矿产股离实体更远，风险其实更大。当脱钩真正发生时，大量资金会逃离这些 ETF， 所以现在涌入 ETF 的人如果不及时逃离，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损失。记住一点，涨越高的时候更应该冷静思考，千万避免盲目追高。
有例子吗？
有，就在前几天，中国大陆的国投白银 LOF 12月22号到24号连续三天涨停，溢价率飙到 68%， 也就是说市场价格比实际净值高出 68%。
哇，那不是赚翻了？
你觉得呢？12月25号复牌之后直接跌停，溢价率从 68% 倒跌到 45%， 无数追高的散户被套牢。
就是也太夸张了吧。
这就是 ETF 的风险，它不是实体经营，当市场情绪反转，资金拼命出逃的时候，你根本来不及反应。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，涨得越高越要冷静，最高的风险往往比你想象的大得多。
师兄，我知道现在那些从 ETF 赚钱的人一定会反对我们，甚至嘲笑我们是酸葡萄心理。
对，我们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，但是该说的还得说。
不相信的人就当笑话听吧。
没错，当成每日一笑，轻松一下也好，但我们还是要把这些风险讲清楚。
诶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分析的就是脱钩时会发生什么。
对，而且我们先说清楚，今天这集是分析性质的。
对，不是建议大家去买。
没错，非常重要的前提，我们今天不是建议大家去买矿产股或 ETF， 而是要帮助听众理解脱钩时会发生什么事。因为我们财富有道的核心使命是什么？
完全脱离金融系统。
欸，只要你持有股票或 ETF， 不管是矿产股还是任何股票，你就还在金融系统里面。
师兄，等等，你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金融系统好不好？
好问题。金融系统就是指所有依赖中介机构和纸面契约的金融基础设施，包括银行、股票市场、债券市场、衍生品市场、保险公司、清算系统等等。
所以只要我的财富要透过这些机构才能运作，就是在金融系统里。
正是如此。比如说你的存款在银行，你的股票在券商账户，你的退休金在基金公司，这些都是金融系统的一部分。
那实体经营呢？
实体经营在你手上，不需要透过任何中介机构，所以它是在金融系统之外的资产。
哦，我懂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是要分析矿产股在金融系统里会遇到什么问题。
对，我们今天是分析给那些还持有矿股的听众，让他们知道可能面临什么情况，也让在观望的听众明白为什么我们坚持实体。
好，那师兄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紫金属和实体金属脱钩。
用个比喻来说，紫金属就像你银行存折上的数字，实体金属是你手上真正的现钞。脱钩的意思就是存折上写你有100万，但当你去银行要提领时，银行只能给你10万现金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 COMEX 白银市场的杠杆比例大约是1:200到1:400。
等等，1:400是什么意思？
意思是市场上有400份白银合约，但实际的实体白银只有一份。
天哪，这不就是说如果大家都需要实体，根本不够分。
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脱钩迟早会发生，当越来越多人要求实体交割，纸价和实体价就会分开走。
那矿产股在这个过程中会怎样？它算纸的还是实体的？
这是个好问题。矿产股本质上是纸面资产，它是股票，是在股票市场交易的工具。
但是矿业公司挖出来的是真的金属啊。
对，矿业公司挖出来卖的确实是实体金属，这是它的价值来源。 但问题是你持有的是公司股份，不是金属本身，你还是要透过股票市场去买卖，你还是在金融系统里面。
哦，我懂了，所以理论上它应该跟实体金属价格走。
理论上是这样，因为矿产股公司最终卖的是实体，但现实中它还是一张股票，会受到股票市场的影响。
那脱钩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？
脱钩不会一夜之间发生，它会经历几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我们叫它怀疑期。
怀疑期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市场开始质疑纸价的真实性，你会看到实体金属开始出现溢价，比如说纸白银在100美元，但你去买实体白银可能要付200美元。
那矿产股呢？
矿产股这时候会很困惑，我该跟纸价走还是跟实体价走？因为它还在股票市场交易，可能还是按照纸价在定价，但它卖的金属已经开始有溢价了。这个时候在 ETF 上的资金可能会开始松动，开始往矿产板块流动。
听起来会很混乱欸。
对，就像飓风来临之前，海面会先退潮，风向开始混乱，没有人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。这时候投资者会开始犹豫，我到底该相信哪个价格？
然后呢，第二阶段是什么？
第二阶段是真正的混乱期，这时候两个价格体系会并存，纸价可能还在100美元，实体价可能已经飙到200美元甚至更高。
那矿产股的定价怎么办？
这就是最混乱的时候，有些矿产股可能还在按纸价定价，因为他们还在股票市场交易，有些开始反映实体价值，因为投资者意识到这家公司卖的是实体金属。
所以会有剧烈波动。
非常剧烈的波动，而且没有稳定的参考点，你不知道今天的价格是高还是低，因为没有人知道该用哪个标准来衡量。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优质矿产股因为公司健全，也有许可证，基础设施健全，再加上过去股票表现亮眼，而有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。
那第三阶段呢？
第三阶段是重新定价期。理论上矿产股最终会回归基本面，它卖的是实体金属，所以应该按照实体价格来定价。
那听起来好像还不错，如果实体白银涨到200美元，矿产股公司的利润不就暴增了吗？
这很有可能。贵金属传奇投资者 Eric Spra 曾经推测，当白银到达150美元时，有些优质的矿产股可能涨10倍。
哇，10倍，那听起来很诱人耶。
别急，这里有几个大问题需要注意。
什么问题？
首先，还有矿产股公司的营运风险。
营运风险是什么意思？
矿产股公司就像其他任何公司一样，会面临经营上的各种问题，管理不善，成本失控，劳资纠纷，环保法规，政府政策改变，甚至矿脉品质不如预期
等等。就算他们有优质的银脉也会有问题。
对，即使矿脉很优质，公司经营还是可能出状况，而且在金融海啸期间，这些问题会被放大，融资困难，供应链中断，员工流失等等。
所以就算白银价格暴涨，公司也不一定能赚到钱。
确实如此，这就是持有股票和持有实体的根本差异。实体经营不会倒闭，不需要管理团队，不会有营运风险。
持久还有其他风险吗？
有，而且这个风险非常关键。提醒一点，在金融海啸来临时，所有的股票会面临无差别的抛售。记住，是无差别的抛售。
无差别的抛售是什么意思？
意思是不论优质还是劣质的股票都会被抛售，即使你手上拥有的是优质的矿产股也一样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优质的不是应该被保留吗？
因为金融海啸来袭时，很多人的股票有可能因为付不出保证金而被强制平仓，大的机构也会因为避免违约而大量抛售股票来回收资金。
诶，这听起来好像
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部分准备金和6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吗？
记得，那个数字太惊人了。
对，在这个系统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应付全部的人同时提款变现，金融海啸来袭，这就是全部的人都要提款变现的时候。
所以这是
超级大挤兑，这时候就算你的矿产股本来很优质，也会被无差别的抛售，因为大家要的是现金不是股票，你想卖可能卖不掉，因为市场流动性可能冻结，你想买也不知道是买贵还是买便宜。更糟的是，整个股票交易系统可能会出现技术性问题或出现熔断现象，全部暂停交易。
熔断？
对，就是股市暴跌触发熔断，整个市场强制停止交易。这个熔断现象在2020年3月就给我们展示了4次，3月9日、12日、16日、18日，短短2周内发生4次。
天哪，4次。
对， 而在此之前，美股历史上只在1997年发生过一次熔断，2020年一个月内就发生四次，这说明什么？
说明系统已经非常脆弱了。
没错，既然发生过，将来也可能再发生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
哇，这听起来真的很可怕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，只要你还在金融系统里，你就要承担金融系统的风险。
那师兄，这就回到我们一直强调的核心理念了，对吧？
完全正确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矿产股再好，它本质上还是一张股票，还是在金融系统里面。
那我们的使命是
完全脱离金融系统，不是在金融系统里找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，而是离开金融系统。
那什么才能让我们离开金融系统？
实体经营，当你手上握着实体黄金白银，你不需要依赖银行，不需要依赖股票市场，不需要依赖任何中介机构，它就在你手上，你真正拥有它。
我懂了。所以今天这集我们分析矿产股，不是叫大家去买，而是要让大家理解风险。
对，让还持有矿股的听众知道脱钩时会面临什么，让在观望的听众明白为什么我们坚持实体。
那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
好，紫白银脱钩会经历三个阶段：怀疑期、混乱期、重新定价期。在每个阶段，矿产股都会面临不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。虽然重新定价后理论上有巨大的上涨空间，但这一切都建立在金融系统还能正常运作的前提下。无论哪个阶段，矿股都还是金融系统内的工具，它依赖股票市场，依赖金融系统的正常运作。
而我们财富有道的使命很清楚，
完全脱离金融系统，只有实体经营能让你真正做到这一点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
拜拜。